缠天宇痴心不改，就想啊夜探白教法王的行宫，去见一见支那，哪怕说不说话，就是能看上一眼，这也就心满意足了。说的简单，实际上闹着玩的嘛。现在这白教法王的行宫戒备森严，而且这白教法王还是一位当世有名的武林高手，弄不好就得陷进去。上回就唐经天去一回，为了见冰川天女他去的，结果差点没陷到里头。就这缠天宇自己要过去，那非陷里头不可。唐经天一看没办法，好吧，天宇啊，既然说你非要去不可，我就舍命陪君子，我陪你走上一趟。
好，堂兄，既然如此，我先多谢你了。
把这陈天宇可给高兴坏了，有这唐经天陪着，恐怕今天晚上的事儿这就好办得多得多了。拉着唐经天的手也不知道说啥好了。唐经天说，好了，既然我答应你去，你也就放心了。现在咱们俩得好好的睡上一觉，养足了精神，这样晚上才能干活呢。
可我睡不着，我心里头着急呀。
你就再着急也得等到三更天以后，这大白天的到那就得被人给发现。
嗯，好吧。
俩人一边聊着天，一边坐在床上练这吐纳的功夫。陈天宇这心根本就静不下来，唐经天帮着他，总算呢做了一个多时辰。俩人又聊了一会儿天，不知不觉的鼓打三更，这就到半夜了。两个人起来换好了夜行衣靠，离开宣慰府衙门，直接就够奔法王的行宫。离着不算太远，法王的行宫是依山而建，本来是一个大涅巴的府邸。涅巴呀，就是西藏的一种官衔，这土司手底下主要管事儿的，一个土司下边有四大涅巴。后来为了招待法王，在这三个月以前就让那涅巴全家搬出来了，选地方另外给他建造府邸，把这涅巴府重新修建。哈，这里里外外修的是富丽堂皇啊！离着多远一瞅啊，只见这行宫尖顶铜塔琉璃光，看得非常清楚。这陈天宇心里头着急呀，一出了家门，往下一塌腰，施展轻功，几乎就跟脚不沾地差不了多少。唐经天在后头紧紧的跟着，也觉得非常吃力呀。哎，先说话，想不到两年多没见，这陈天宇这轻功精进这么多呀，连我都有点要跟不上他了。唐经天不知道，这陈天宇因为这机缘巧合，搁这冰宫里头吃了一枚异果。这异果60年才接这么一回，而且还就接这一枚，被这陈天宇给赶上了。吃了这枚异果之后啊，这轻功得到了飞速的提高，平地几乎长了30年轻功的功力。要不是他现在火候没到呢，自身内力不行，就他这轻功可以说是独步天下呀。用了没到半个时辰，俩人到了，飞身进了花园之后，但见花园之中是佳木葱茏，奇花烂漫，清流曲折，山石对立。往前瞅，前头有一排的红楼，掩在这山坳树丛之间。呵，这景色啊，既显得优雅，又显得非常的华丽。一边看着，唐经天先说话，这短短的3月呀，修了这么大的工程，好像神仙洞府的一般呢。 得费多少人力，费多少物力吧。再说这陈天宇刚要从这假山旁边绕过去，上红楼，到这红楼上头看看支那他们在没在呢。忽然呢，唐惊天把他一拉，过来，把他拉到旁边一座假山的后头了。哥那刚蹲下，就听见身边唰唰唰，三条人影飞过来了。一听这声音，看这来人的身法，也都是上乘的轻功。落地之后，有一个人呐，这脚可能踩到这碎石头子上了，咯楞，轻微的响了这么一下子。那至于其他那俩人，就好像树叶落到地上差不多少，落地无声啊。仨人落了地之后，四下里头看了看，一瞅没被别人发现，佛路鹤行，也躲到一座假山的后头了。这陈天宇和这唐惊天躲在这假山石的缝隙之中，也隐约约的能看到他们的背影。其中有一个呀，就是方才落地之时踩着石头子的那位，轻功显然比那俩稍逊一筹，再加上身躯肥胖，躲到假山背后被这同伴给挤的都有点喘不过气来，把这身子略微的往外挪了挪，又把身子稍微的侧了这么一点，这么一侧身，脸上这轮廓这就露出来了。陈天宇不看则可，一看不由得大吃了一惊，哎呀，心说话，怎么能是他呢？来的谁呀？不是别人，正是这土司手底下那位最得宠的大涅巴额玛登。额玛登长得也挺特殊，身材不高，但是啊，浑身上下都是肥膘肉啊，这一动他脸上这肉奔奔直蹦，俩细米拉的小眼睛，五官几乎要长到一起去了。没想到今儿个晚上他竟敢到这法王的行宫之中来，他来干什么来了啊？这陈天宇和额玛登接触的不算太多，三年前接触过一回，后来呢在这荒山月夜他追踪这支那姑娘，又碰着额玛登一回。这人究竟是奸是邪他也不太了解，但总体来说呢，他对这额玛登印象一点都不好，觉得这额玛登不是啥好东西。单说这陈天宇在这假山的后头，就听见有一个声音说话了，只听那个人说，你都瞧清楚了，他果然是沁步藩王的江马古修。另外一个人呢也沉着嗓子说话，声音多少还有点嘶哑，不错，他虽然照着面纱，但是瞒不过我的眼睛。说话这位正是额玛登。你看咱们为了让您听得清楚，故意把这声音放大了，实际上啊，俩人说这声音非常小，要不是这陈天宇也练过听风辨气这功夫，根本就听不着。一听这话，陈天宇心中不由得一动啊，心说话，这额玛登他要干什么？他为什么要这么注意这支那呢？他到这里头窥探，莫非也是为了支那来的？陈天宇又想起来了，支那刚到萨迦那回落到这土司的手里头，额玛登曾经亲自到他们家登门拜访，求他父亲陈定基去救这支那去，后来在这支那后头一路跟踪，一直到了冰封，也不知道他对这支那究竟是好意还是歹意，一直到现在在这陈天宇心里头还是个谜团。只听先前那位声音说，那你打算怎么办？是不是先去告诉土司？告诉土司有好处也有坏处，最好现在能见见这支那，可是
话还没说完呢，只听见前面那个红楼啊门开了，从这红楼上走出了一位身披着白纱的少女，这少女怀里头还抱着一件冬不拉，倚着栏杆弹起来了。出来的谁呀？不是别人，正是这支那姑娘。这支那姑娘啊，这几天心潮澎湃呀，心里头是又悲又苦，晚上睡不着觉，抱着乐器她出来了。自己心里的愁苦也没有能诉说的，抱着乐器倚着栏杆，他一边弹一边唱，唱的是圣风的冰川像天河倒挂，你听那浮冰流动轻轻的响，好像姑娘的巧手弹起了冬不拉。他在问那流浪的旅人呐，你要攀过几座冰山，经历几许的风沙。这首歌呀，是这陈天宇第一次见支那的时候，草原上那群流浪者唱的这流浪之歌，歌声是沉郁凄迷，再经过这支那这么一唱，更显得是无限的悲苦啊。陈天宇看着支那，听着这歌声，听着这乐声，忍不住这眼泪又掉下来了。这阵就听见红楼上有一位圣女搁那喊他，支那姐姐，夜已经深了，你还不睡吗？可别胡思乱想了。支那说，好了，我睡不着，我摘一朵雪梅，我立刻就回来。索性啊，抱着冬不拉搁这楼上这就下来了。哎，一边走还一边唱着呢，唱的是曼陀罗花要天上的琼浆来灌溉，少女爱情的鲜花呀，要情郎的心血把它栽。呵，这歌声唱得非常好听，特别是在这静夜之中，在这陈天宇听来更显得是蜜意柔情啊。你就算是盖世的英雄，也忍不住为此而挥肠荡气，把这陈天宇听得更是如醉如痴。这阵支那姑娘已经下了楼了，唱完了最后一句，忽然之间她停下了，不由得悠悠的叹了口气，唉，喃喃自语，天宇啊，天宇，我辜负了你的心血呀。就搁这刹那之间呢，陈天宇就感觉这心潮澎湃，简直不知道自己现在在什么地方了。哪管什么法王的行宫不行宫啊，热血往上一涌，飞身形他就蹦出来了，支那，我在这呢。您说这坏事不坏事吧？啊，这法王的行宫之中是戒备森严。你说陈天宇忽然之间蹦出来了，很快被人家就给发现了。单说这支那惊叫了一声啊，也不顾谈了，呆呆的望着蹦出来的陈天宇，说不上这陈天宇是搁哪来的，搁天上蹦下来的吗？这是这阵儿啊，园子里头人声鼎沸，哇，这就乱了套了。陈天宇刚想过去跟支那说两句话，被人一薅袄领子，天宇快走。陈天宇就感觉自己身子好像腾云驾雾一般，被人从这法王的行宫之中这就带出来了。紧跟着就听见一阵呼啸之声，啪声，正打到额马灯他们藏身的那处假山石的后头，把这额马灯他们吓得一蹦，赶紧出来，也都藏不住了。原来呀，关键时刻唐惊天发出了一枚天山神芒，把这注意力转移到额马灯他们那去了。单说陈天宇和唐惊天 陈天宇被这唐惊天带着，身不由主跟着他往前跑。眨眼之间，俩人上了山了。回头往下一瞅啊，再看这院子里头乱成了一片呢。
有人，有贼，别让他们跑了，抓住他们！
唐惊天一瞅，这阵法王他们也该来了，该找噩马登他们倒霉呀。噩马登他们这仨人啊，仨人也想脱身，但他们仨要论轻功和唐惊天、陈天宇比起来，那差的多的多了。还没等跳出围墙呢，被人就给包围了。在前面首当其冲的白教的圣母，以及在园子里头巡逻的四大护法弟子，跟这噩马登一起来的这两位是两名印度的武士，都是印度科林邦数一数二的高手啊！一个叫德鲁奇，一个叫基里信。这白教圣母用的是一对一尺来长的银叉，他先到了，嗨，奔着德鲁奇就是这么一家伙。明明这银叉已经刺到这德鲁奇身上了，哪知道忽然刺往旁边一滑，德鲁奇趁势一带，嗨，给我躺下吧！圣母当当当当一个收拾不住，和一名护法弟子咣正撞到一起，羞得他是满脸通红啊！赶紧挣开，再一看，德鲁奇一溜烟已经溜过去了。原来呀，这德鲁奇擅长一种功夫，叫印度瑜伽功。这功夫练起来非常奇怪，身体的各个部位都能够随心所欲，这肌肉能随意的拉伸，好像没骨头差不多少。另外，他们也不敢把人搁这法王行宫里头就把人打死了，想要生擒活捉，那能那么容易捉住的吗？单说基里星，基里星啊，没练过这种瑜伽功夫，但他本身武功啊，比这德鲁奇还高着一块呢。先和法王的首座弟子对了这么一掌，把这法王首座弟子给推开，身形一晃，也准备上墙。只要俩人一上墙，那可能就彻底的跑了。这圣母一击不成，不由得勃然大怒。他搁这喇嘛教之中，要说他这地位，那仅次于法王。什么时候受过这种窝囊气呀？认定这两名印度武士存心是来侮辱自己来了，当下发下号令，园中四大弟子以及一众的喇嘛都过来围截这德鲁奇以及基里星来了。这么样一来，把这噩马登可便宜了。你别看他身躯挺胖，但逃起命来呀，也是非常的机灵。他和这德鲁奇他们逃跑的方向恰好是相反，德鲁奇他们往外边跑，他呢往里边跑，借物仗行，悄悄的上了红楼，打算在这楼里头找个地方先藏起来。等这些喇嘛呢都追出去，自己呢趁机就能逃跑了。哪知道啊，刚一上红楼，正赶上法王从自己的行宫之中出来了，一瞅见一条人影穿上这圣女住的这红楼了，这还了得吗？白教法王顺手撅下个树枝来，双手一弹啊，啪吱，这法王这功夫那多高啊，比这唐惊天那还得高着一块呢。这别看一个小树枝，但是真好像利剑一般。噩马登刚要上去，就觉得这胳膊一痛，哎呦，扑通一声摔下来了。抬头再一瞅啊，法王吓得魂飞魄散。法王一瞅也认出来了，吐司手底下的大灭霸，当时一愣，本来这手都已经举起来了，缓缓的他又放下了，吩咐小喇嘛过来绑了。
小喇嘛过来，拿着绳子，待着，老实点，啪啪，五花大绑，先把这额马灯给绑上了。
单说那边德鲁奇、基里星俩人都逃到这墙边上了，这圣姑四大弟子呼啦朝着就围上来了。
这基里星见识不好，一伸手把腰里头系的这软锁他也解下来了，开开了，嘟嘟嘟嘟嘟嘟，捂的是风雨不透啊。
四大弟子外加上那圣姑，情急之下还真就攻不进去。
哎呀，法王爷瞅这个气呀，赶上来的还不是一个，翻个身形过来。
那边德鲁奇正好刚要上墙头，法王爷伸手啊，砰，把他脚后跟给抓住了。
本来以为一伸手你给我下来吧，噔啪
摔到那了，哪成想啊，这手刚一抓上，就觉得手中一软，就这德鲁奇这脚后跟好像突然之间唰缩小了，眼瞅着这抓不住了。没说吗，这德鲁奇最擅长的就是印度这瑜伽功，浑身上下这肌肉能随意的收缩，您说这功夫特殊不特殊啊。这脚后跟一瞅被抓住了，赶紧施展出瑜伽功来，刷一下缩回来了。法王一瞅没抓住，刚要用这弹指神通，这一下子把他脚筋就能给弹折了。要用这弹指神通还没用呢，那边基里星一瞅不好，软锁一挥，奔着法王就是一下子。法王一挥手，把他这一招躲开了，但一心不能二用，结果这弹指神通功夫没施展出来，德鲁奇跃上墙头，还吐吐吐吐吐吐吐吐三晃两晃他跑了，剩下这基里星被大家伙给围着，那还有个跑啊。法王过来三下五圈把他撂倒在地，吩咐小喇嘛绑了，都给绑上了。这变声突然呢，前前后后还没到一炷香的功夫呢啊！但是整个法王的行宫闹的是天翻地覆啊！来了仨，抓了俩，法王一看这额马灯，先说话：“小子，我看你今儿个到我这来干什么来了？这才叫夜审二兄。”